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到底有一些什么固定的标准？当你看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有什么依归可以来跟从的呢？答案就是以摩西的律法为框架。这个律法在旧约是神特定传授给上帝的子民，神呼召这些以色列人，神在西乃山上就给他们一套非常完整的律法，而这个律法呢，是给十二个支派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他们学习敬畏神，学习过着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么在这里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利未记十九章，摩西告诉他们，也就是神告诉他们，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第二个框架，第二个那个根据，就是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在你的田地里面，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布料做衣服穿在身上。这是第二个规范。第三个规范，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各进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当你收割的时候，你的工人去田地收割大麦小麦的时候，要留一些零碎的。同时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失去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主。看到没有，这是他们犹太人生活的典范，他们的规矩，他们的规模，他们一个框架来告诉他们，做一个犹太人，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行事为人。我们有一些法定的规矩，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子民要遵守的。可是今天早上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就记录有一个大财主，他也是犹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呢是非常有钱，他天天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这是有钱人的衣服，然后天天奢华宴乐。这个人他一定在当地非常有名望，所以呢有一个人把一个讨饭的人，他浑身肮脏，就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他的名字呢，圣经很巧妙的，他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拉撒路。那为什么人把这个讨饭的放在他的门口呢？其实目的很简单，其实这个讨饭的他的目的不是要进到主人的餐桌跟主人一起享用佳肴美酒，不是，他只是放在路门口，门口是可以给人经过的。他目的是什么？希望得到财主的一点的怜悯，是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这就是好像一片田地，当你收割的时候，当你有丰盛的时候，你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尽，你要留给穷人，留给有需要的人。那么这个财主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第三个例子，就是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当他自己享用的时候，他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他没有留下一些零碎的给穷人和寄居的。这个教导难不难遵守呢？不难遵守，对不对？这是犹太人他们的家美的传统。为什么说这个传统不难 这种的教训不难遵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的时代，同样有一个大财主，他叫波阿斯，他也是有一大片的田地。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犹太人，拿俄米，拿俄米婆婆就带着他的媳妇，这个媳妇是摩亚地来的，所以他们又从摩亚地搬回伯利恒。然后呢，这个媳妇呢，这个路德就跟婆婆说，让我去田里面，如果我蒙受谁的恩典呢，我就在他的身后拾起麦穗，就是拾起这个零碎的麦子。那俄米就对媳妇说，你去吧，好，你只管去。然后我们知道路德做什么，路德刚好就来到这个波阿斯这个大财主的田间，然后呢，他就在他工人的背后去一点一滴的把那个剩下的麦穗把它收拾起来，拿回去当做粮食享用，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当时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必然遵守的规矩。我们要留一些给穷人，我们不能够独占己有，因为这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不是你的，我们只是一个保管，我们只是看管神给我们的才华，神给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是发生在旧约四世纪，波阿斯这个大财主，其实这个传统呢，犹太人的传统非常的好，甚至当我们来到马太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呢，这种加美的传统也被一个迦南的妇女学到这个功课。马太福音十五章，当就是新约时代啊，耶稣就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就是最地中海的东边。那么有一个迦南妇人，她是外邦人，她不是犹太人。有一个迦南妇人就从那里出来，她就看到耶稣，她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不理她。那门徒就进前来跟耶稣说，这个妇人，这个外邦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你打发她走。然后耶稣转身来对这个迦南妇人说什么，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个迦南妇人就马上伏伏在地，他说：“主啊，主耶稣，大卫的子孙，帮助我。”然后耶稣回答说什么，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在这里，那迦南妇人她懂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她说什么：“主啊，对的，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但是狗呢，身为一个迦南的妇女，我是一个外邦人，我虽然不是上帝的选民，我是卑贱的，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了，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去怎么去处理，去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周围的邻居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我们不是唯我独尊，你不是大君王，你不是皇上，不是每一个人要听你的，你反而要把你的零碎留给下面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那么你看到今天我们读的十六章情况永远却是完全相反，这个讨饭的放在了门口，连这个大财主连一眼都不去关心他，然后天天的奢华宴乐。那么这个情况维持多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能维持几个月，可能维持几年，最后呢，两个人都去世了，离开人间，财主死了，被埋葬了。那么当两个人死的时候，圣经说得非常巧妙，死的时候是两个不同的光景，跟生前一模一样。那么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呢，他在哪里呢？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意思是什么？就是跟亚伯拉罕一起用饭用餐吃饭，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财主在哪里呢？现在财主的光景是怎样？他是一落千丈， 他现在经历难熬的火焰，极其的痛苦，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到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口渴，他就在阴间里面，他向上面去看，他说求亚伯拉罕可怜他，亚伯拉罕你可怜我，求你打发拉撒路来到阴间，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那这整个情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人死后人有知觉，人死了不是人死如灯灭。很多人告诉你很多人告诉你人死如灯灭，你没有知觉，但是不是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们有知觉，也不是所谓一些人说人死了就好像一滴水回到一片汪洋大海，成为大海的一部分。 No， 我们不是，我们需要我们的灵魂有一个住所，我们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如果你的灵魂不在天上，那么你的灵魂就会在阴间。然后你还发现一个事实，财主虽然死了，他还会用他的理性，他的理性功能还存在，他还知道他需要亚伯拉罕的可怜，他也知道自己非常口渴。但是问题在这里 OK， 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这个财主的理性有缺陷，有缺点，这就是人一生最大的问题。你发现到没有，财主死了，他的态度还没有改变，他的理性错在哪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严重的错误，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要读圣经，就是让圣经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他对摩西的律法没有改变过来，因为亚伯拉罕说，他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你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要受痛苦。这就是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你所做的，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你今天天天享受奢华宴乐，你没有花时间去照顾一个你的同住的人，那么你死后就轮到你，你会在阴间受痛苦，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规矩。对，你今天很有，你有很多自由，今天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做什么，我们都是大人了，对不对？我们都是大人，没有人可以管着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去教会，你应该读圣经，你应该先寻求神的话，你应该多花时间祷告。今天通常人不会告诉你的，因为大家都彼此尊重，对不对？我们不会告诉你在你旁边就是一直在讲你，你不喜欢人家讲你，对不对？你就说我有我的自由，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对不对？很多人说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你不要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但是呢，这刚好正是加拉太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总原则。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什么？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甚作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这是第一条路，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保罗说什么？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不改变的规矩，这是摩西的律法。如果你没有遵守神的话，那么你的结果，你的下场就会在阴间那样经过火的熬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要先甜后苦呢，还是你要先苦后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大人了， 不要浪费你的自，不要滥用你的自由，不要觉得我现在是大人，没有人管我，我可以随心所欲，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所以亚伯兰告诉他说，你生前想过父，你生前 你享受上帝所有给你的父亲，但是呢，因为你没有照顾你的弟兄，这个拉撒路在你的门口，你视而不见，你连夸几步拿一些零碎剩下的东西给他你都不肯。然后呢，我想这个财主一定是什么，他是选择性，记得吗？他天天设法约了，他不只是一个，他一定请那些贵重的 有身份的人一起去吃饭，但是呢，他连这个没有身份的很卑贱的一个最微小的一个人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他的问题。他是选择性的来遵守上帝的教导。